中信月刊2017年6月第56卷第6期，总编号662，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感恩的药片，作者杨迪。妈妈，我要听下一集密室里的故事。还有吗？十岁的女儿在我身边嘟囔着，宝贝儿，哪有那么快呢？妈妈还在准备当中呢。我边说边摸了摸女儿那张可爱的小脸儿。自从我开始录制《密室》一书里的信心小故事以来，女儿对听故事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她是妈妈最忠实的小听众。这些故事是通过中信手机应用程式里的信心园地来收听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可以用天父上帝赐给我的声音来快乐地为他做工。在这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先生带我去教会，我26岁时来到美国。有一天，先生把我带到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我感到十分温暖。还记得有一位台湾来的姐妹，见到我时，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妹妹，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从小因为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疼痛，所以常常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每当疼痛加重的时候，我就会本能地向苍天发问，人为什么要忍受痛苦地活着？所以，当我听到有一条蒙福的人生之路时，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开始思考这条蒙福的路。教会里的姐妹告诉我说，我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出现，是一位爱我的造物主给了我生命，还为我制定了美好的人生计划。他与我同行，完全能够体会我在生命中每一时刻的感受。我虽然经历大小艰辛，但他确实万事互相效力，将测不透的美意放在其中。他曾在2000年以前，因着爱，奇妙的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世间，让人们可以看得见他，摸得着他。他为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舍了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让世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死后第三天，居然按照他在生前所预言的那样复活了，这就是福音。他的死而复活被许多人亲眼看见，后来被一些见证人写下来，记载在新约圣经里，一直传到今天，差不多2000年了。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好消息里面的方方面面，但是心中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我感到好像有一道明亮的光照了进来，我虽然不认识他，但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让他离去。生命之光进我心。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大好消息，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信心去接受它。然而，常在我不经意之间，有个声音就会突然跳出来嘲笑我：“你见过上帝吗？你见过耶稣吗？ 你相信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复活吗？告诉你吧，这都是无稽之谈。我在这嘲笑声中挣扎，却又不想离开这道光。我虽然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但是我相信关于我的人生确实有几个事实。第一，我是有限的，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它就不存在，智慧的人应该在凡他不知道的事情上虚心。第二，我是有罪的，这个也毫无疑问。例如，我从小就喜欢嫉妒别人，会私下里说其他同学的坏话，不时还会撒个谎。上帝在人人都有罪的这一点上，并没有说谎。第三，我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谁也逃不出这个最悲哀的事实。人生难道就是走个过场，然后挥挥手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吗？为什么人在离世时那么的心不甘情不愿，似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藏着一把可以解决死亡魔咒的钥匙，可是全人类共同寻找也一直找不到它？除非那位掌握着人类生老病死的至高神站出来亲自告诉我们，而2000年前耶稣降临世间，不就是为了要告诉人们他就是世人所寻找的那一位吗？他不仅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也用自己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经过反复的思考，我终于接受了这生命的光，救主耶稣。这生命的光是那么的明亮美好，以至于每次当我和别人迫不及待地说起他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极大的喜悦，掉进失眠的深渊。后来没想到在我怀上儿子的后期，睡眠成了问题。一天天临近的毕业考试又加重了我失眠的问题。等拿到学位，生下孩子，失眠已到了失控的程度。每当半夜被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吵醒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入睡。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我每天都感到很难受，没有一点儿精神。儿子快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很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于是连想都没想，我就带着疲倦的身体走进职场。这一工作就是8年半，中间又生了一个女儿。在那8年多时间里，病情时好时坏，但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实在苦不堪言。后来又有了严重的头疼症状，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到了2010年底，我终于撑不下去了。元旦那天，我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失声痛哭，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年。这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孩子，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参马太福音16章26节，是啊，有什么益处呢？我的这种长期呀健康状态，再这么持续下去，是会出大问题的。我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家人负责。在一阵艰难的思考之后，我终于想通了，如果此时有人对我说，我以每分钟10000美金的工资来让你继续撑着去工作，你愿意吗？ 我的回答肯定是不要，我不要。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跟老板说了我的健康状况。一周之后，我终于告别了那令我充满压力的工作。我的家庭医生曾经建议我通过服用一些药物来控制各种症状。刚开始时，我绝对不能接受吃药，我总希望通过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来慢慢恢复。后来医生对我说，使用拐杖的人是因为他们需要拐杖。这句话帮了我，于是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我的症状开始得到改善，终于可以连着睡好觉了。可是这种舒服的感觉仅仅维持了一个星期，另一个焦虑又忽然向我袭来。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那你就这样吃下去吧，你就等着产生药物依赖性吧。听到这话，我的心又猛烈地戳了起来。是啊，我该怎么办呢？感恩的药片，感恩的心。我左右为难，焦虑在不断地升级。我开始痛苦地祷告，主啊，求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一天晚上，当恐惧再一次袭来时，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特殊的画面。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位盲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把棍子的那一端交给了上帝。我对他说，上帝啊，请你拉着我，带着我往前走，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在吃药这件事上，我知道不管药物会对我明天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都在你的手中，你都会好好保护我去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忽然意识到，我的这种担心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设。我害怕自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因为天天服药而产生药物依赖性，可是我又有什么把握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活几十年呢？明天如何，我都不知道，更别说几十年了。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我靠着每天吃药，度过了有质量的几十年，到那时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感恩呢？那段时间，我的脑海里还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人，那是不久前因为癌症晚期而去世的一位教会弟兄。有一次当我想到他，心里就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如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医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可以让你的生命继续下去，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一些药物，绝对不能停，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愿意吗？到那个时候，他会犹豫吗？是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开始为自己有药可吃而感恩起来。我对上帝说，上帝啊，你对我真好，居然有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我控制多年的症状，而且还都是进口药呢。从那时起，我开始称这些药片为感恩的药片，每天开始用感恩的心去拧开那些瓶盖。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段与恐惧交战的经历，后来竟然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同样进退两难的人们。看着他们心中又重新升起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我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自己所受过的痛苦感恩起来。主啊，如果这是你允许我经历苦难的原因，我要感谢你，因为我没有白白受苦。我还要感谢这位信实的主，在我痛苦挣扎的时候，他安排周围的人安慰我。感谢我的牧者黄雅明牧师和林树文师母，在我信心无比软弱的时候安慰并鼓励我，为我祷告，祈求天父赐下足够的信心来托住我，好好地去过每一天。我和忠信，我终于走出了对吃药的种种担心和恐惧，我的心自由了，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也没有了对吃药的恐惧，我走上了一条慢慢恢复的路。我惊喜地发现，我开始对过去熟视无睹的事物感恩起来。例如，当我看见蓝天、白云、阳光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他们感动，甚至还想向他们问声好。在家休养3年多之后，我开始联系中信的同工，我有感动想参加播音方面的事工。记得从小学开始，我的语文老师发现我嗓音音质好，读课文很有感情，就常常鼓励我进行朗诵练习。后来到了大学，我被推荐去主持大大小小的文娱活动，也总是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鼓励。我鼓起勇气给中信发了一封信，并附上4首录好的诗歌朗诵，中信竟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在同工胡台敏弟兄的悉心指导下，2年来一起配搭完成了101首配乐诗歌朗诵的录制和信心园地栏目的创建。如今这个栏目已经发表了3期。那些大大小小的信心故事，与其说是在鼓励听众，还不如说是在鼓励我自己。我被播音事工所带来的极大使命感充满着，激励着。我的主，我的上帝，谢谢你赐给我生命，赐给我一双信心的翅膀，让我即使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仍然可以展翅飞翔。是的，无论是欢笑，是泪水，都是你恩典的记号。家有刺玫瑰，作者自由人。年近60，回顾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无法不感叹，我早在母腹中就被上帝所拣选，因着他的怜悯，我成为他的儿女。走出贫寒，我父母属工薪阶层，目不识丁。我家住在城市偏远的贫困郊区，5口人挤在极其窄小简陋的一间屋里，记忆中除了贫穷还是贫穷。1976年秋天，18岁的我同其他毕业生一样，被送到农村务农。那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年代，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年轻人，凡是去了农村的城市青年，凭着一腔热血都打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由于小时候家庭环境的缘故，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本领。虽然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庸孙不保的日子，但我并没有觉得苦到哪里。到农村务农半年之后的1977年春天，忽然传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自1966年到1976年， 十年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都可以一起参加全国大专院校的入学考试。这个喜讯把本来打算安分守己，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的心一下子搅动起来，忘记了曾经发过的誓言，我就是其中一员。我立刻开始收集过去学过的中学课本，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点灯熬夜拼命复习。1978年，我考取省会一个大学的历史系。十年的毕业生一起考，可以想象如同考状元一般难，录取比例只有6%左右，我心里那种得意和骄傲就甭提了。取到近期，四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四清公举的一个宣传部门。后来有个机会，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漂亮的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女生。再后来，我们恋爱毕业不久便结婚成家。很多人羡慕我娶到一个漂亮的太太，可是他们却不了解我所受的磨难。结婚前，她就给我一些关于家务事的约法三章，我要做很多家务。婚后，她对家庭似乎没有什么责任感，常常心情不好时就不去上班。我的个性比较热情阳光，而她却是非常阴冷，看任何人都是负面，对任何事都不屑一顾，几乎很少看到她开心喜乐过。每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她的脸，就像是谁欠了她似的。为了博她千金一笑，我常使出浑身解数，请吃饭，带出去散步，或者看电影，然而效果只是那么几个小时而已，很快她就恢复成冰冷的老样子，真是玫瑰虽好看，但却有刺。想一想，太太也算是下嫁于我。我相貌平平不说，既没房也没钱，所学的专业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前途。结婚时，银行账上只有3位数字，所以我们没办婚宴，没买婚服，用仅有的积蓄到南方旅行了10天。虽然太太不好伺候，但她不看重物质金钱这一点，让我已很知足。所以无论太太怎样折磨我，我多忍耐，反倒觉得亏欠她，一心想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走向成功，我的工作很乏味古板，但我还是勤勤恳恳，希望有成功的转机。我在大学时就喜欢英文，毕业后仍持续学习。后来有位领导发现我竟然懂点英文，立刻把我从宣传部调到了对外业务部。之后就参加多次对外招商，不久又被调到外经委的外资处。我很庆幸自己有如此好运，出国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常常和市里的有关领导们同行，的确令人羡慕。几年后，我在公职之余开始有了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公司。事业如日中天时，一颗骄傲自大的心越来越膨胀起来。我一直很笃信天道酬勤这句成语，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打拼出来的。太太出国。太太自从大学毕业后，几乎每2年换一个工作，只要她对所做的工作熟悉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厌烦，接着就要换工作，否则就怠工。 研究所换了两家，后又换到他本来瞧不起的外贸公司，没到两年又换到香港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办事处。两年后他自己开公司做了老板，几年来不断地折腾，从没有消停过。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他在家里多半时候仍然是那张冷冷的脸。有一天太太告诉我他要出国，我一听当即要昏过去，这明摆着他要放弃眼前的好日子，自讨苦吃。我怎么能接受呢？你出国要是再厌烦了，还要去哪里？去月球上吗？我这样问他。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拗得过他？在这些事情上，我永远都是败在他手下，无法不妥协，因为我实在很珍惜我们的关系。太太倒很干脆利落，一甩手带着儿子就走人了，自己公司的业务也扔掉不管。我实在奈何不了他，只能任由他折腾。我仍然很得意我的公司，忙着跟市里的一些头头脑脑们打交道，不亦乐乎。然而太太不在，我的热情开始慢慢减退，因为我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他，为了这个家。而太太丝毫不欣赏我的成功，甚至曾要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上仕途之路，他就和我离婚。有多少太太望眼欲穿地盼望自己的老公能升个一官半职，可他对我的成就并不在乎，他到底要什么令我困惑不解。太太出国不久，几乎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什么时候辞职跟他团聚。对此我非常不高兴，是他自己要出国的，又不是我逼的，而他现在竟然无理要求我放弃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岂不是太过分了？我说我出国能做什么？难道让我放弃现有的去打餐馆工吗？因此电话两端常常是以吵架结束。太太痛苦，我更烦恼。我很挣扎，对未来一片茫然，不知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命运转折，命运常常跟人开玩笑。就在这时，从我的局长要离职退休了，接替他位置的偏偏是那个很讨厌我的人，我的好日子即刻一落千丈。他开始找茬刁难我的公司，又是查账又是设关卡，甚至连我出国探亲的机会也被强制取消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我拿起电话告诉太太我无法定期探亲了，本以为他会埋怨或悲伤流泪，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的安静。你怎么那么平静呢？我问。他喜乐地说，我去教会了，我信上帝了。他心平静，我这边却在煎熬度日。我发现人生所谓的光彩是那样的虚无缥缈，忽然对家庭生活很期待。太太虽然不是小鸟依人形，却是我生命中的伴侣，我恨不得马上能见到她。再诱人的地位，再多的钱财，对我来说有多大意义呢？几个月后，当我的情形一有好转，我立刻辞掉政府公职，飞到美国跟太太和儿子团聚了。然而，跟家人团聚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无法想通发生在我身上的一连串事情。后来太太告诉我， 他为我们之间的分开一直迫切祷告。他说他无法劝说我放下工作，如果硬性逼我放弃事业，我们以后的关系也可想而知。上帝恩典。相聚之后，最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太太的变化。本来她是一个对别人十分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的人，想不到她会去关心别人。这些人既不是家人，也不是什么朋友，而是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她对别人的看法正面也多于负面了，对我也很少颐指气使。即使有时我们有些口角，也不再见他冷战数日，婚前的约法三章也没有了，对我关怀有加。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以前我曾试着多次想要改变他，但是都不奏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如果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如果不是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让我看到什么是重要的，我怎么可能服服帖帖地甘愿放下自己打拼出来的一切而跟家人团聚呢？上帝做工太奇妙，太智慧了。在以后的教会生活中，他怜悯地开启我邻里的瞎眼，让我看到自己的无知、愚昧和内心的骄傲。我是个有罪的人，是上帝为我铺好了恩典之路，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愿所有的感恩都归于上帝。要爸爸与要东西，作者钱志群。要爸爸还是要东西？问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很愚蠢。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没爸的孩子是多么不幸。可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还真是另一回事。我儿子三岁时回中国，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拿着当时很流行的变形金刚玩具，当着我的面与我儿子开启了中国式玩笑，你要是喊我爸爸，我就把它给你。儿子看了我和他妈一眼，没有喊。那位朋友又追问，儿子犹豫了一下，真的喊了他一声爸爸，然后高高兴兴拿走了玩具。儿子如此，我小时候也做过同样的事。邻居叔叔拿着我那个年代很少吃到的糖果逗我喊大大、爸爸的相称，我也像做买卖似的喊了一声。当然，韩寒对人格意识不强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真的不要自己的爸爸，但是人长大以后会好到哪里？据说有个农村老人，儿子整天嗜酒，无所事事，一直都向父母伸手要钱，若是不给就动手打父母，一打打了19年才有人报警。老人每次被伤害之后都原谅儿子，仍然希望儿子有一天能有所悔悟。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广东潮州市42岁的李母有天早晨在家里喝闷酒时，埋怨起老父亲没用，不能给他多挣钱。父亲奚落了他两句，他竟愤然拿起身边的锄头砸向父亲的头部，致其死亡。这大逆不道的恶劣事件虽然是社会上的少数案例，但是只爱钱不爱父的人却大有人在。特别是中国长大的这一代独生子女， 不少被父母或祖父母们所娇宠溺爱，平时嫌弃父母啰嗦，懒得理睬，整天大手大脚地花钱，比名牌，比时髦。父母又能指望孩子什么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然，儿女不懂行孝与父母宠爱不得法总是有关，但是撇开教教成败不说，为什么我们在利益和亲情的天平上常常顾念的是得失这一头？人都有一个自私自利的罪性，有些人有时在利益面前甚至连天王老子都不认。见到这种人这种事，我们心里常有不是滋味的感叹，甚至当面批评，背后论断，骂这些不孝之子。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个有孝心的人，上大学时省点助学金，在放假时给爷爷买瓶酒，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送给读书的弟弟们交学费，上研究生时第一本书的稿费为父母在镇上的店铺付了第一笔款，直到后来到美国认识了主耶稣，才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孝子。一个完全的孝子，不光要对自己肉身父母孝顺，也要对天父上帝感恩。我们天天免费享受他所赐的阳光、雨水和空气，依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作物规律而生存。但是春光再暖，皓月再明，四季再美，我们有没有承认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这些在我们生命中稀与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人免费又不费力气就能得到，已被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认物不认上帝，这不是忘恩负义又是什么？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也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不孝之子。有一次在外地上学的女儿电话中问我要东西，我说没有。她开玩笑说，你就一个女儿，干嘛抠门？我说你就一个爸爸，干嘛啃老？她说不对，我有两个爸爸，天上还有一个。是的，我们都有两个爸爸，肉身血缘上有地上爸爸，灵性源头上有天上爸爸。有两个爸爸的人生才是完全的人生，对两个爸爸孝敬才是完全的孝心。一位有爱心的叔叔曾去孤儿院对孩子们说，今天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于是孩子们举手兴奋地要糖、要玩具、要衣服，唯有后排的一个小女孩一声不吭。叔叔问她要什么，她说能不能要你做爸爸，多聪明的孩子，如果这位有爱心的富翁叔叔真的成为爸爸，那么孤儿女孩岂会有物质上的缺乏？天上爸爸赐给地上爸爸一种本能，与妈妈一道成为家庭需要的供应者，成长过程中的关怀者。如香港作家梁凤仪所说，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父母之爱总是尽其所能。当然，地上爸爸也是一位有限者，体能有限，智慧有限，品性有限，甚至爱心有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那位无限、全知、全能、全善、全然公义的天上爸爸，就是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岂不是万福之恩远？ 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奇妙的人脑，作者田茂穗。再聪明的人也对自己聪明的脑子了解有限，哪怕你是一辈子研究人脑的著名专家，也未必敢夸口你的脑子已经研究完了脑子的奥秘。虽然世世代代脑科学家不懈地努力，完全理解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却遥远的目标。牛津大学教授科林布莱克摩尔 Colin Blackmore 在《思想机器》Mind Machine 一书中说，人类的大脑是宇宙间最复杂的机器。美国汉诺威 Hanover 保险公司总裁比尔·奥伯莱恩 Bill O'Brien 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疆域是我们两耳之间的空间。近年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不少国家都启动了一些特别项目，加大了对人脑研究的力度。中国科学家也开始了为期15年 2016 至2030年的中国脑计划项目。人类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有一个生命界特有的发达大脑。在动物界中，猿猴的智力已名列前茅，但远不及人类。人脑是神经系统的总指挥中心，调配人的听、视、嗅、觉、动等一切活动。人脑结构十分复杂，光其中的脑细胞就约有1000亿个，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数。其中具有记忆和存储功能的脑细胞就有160亿，而每一个细胞的信息存储量相当于一个40G 硬盘容量的奔腾 IV Pentium 4 计算机。如果你想把它的空间全部存满，每分钟敲200次，连续不停地敲，需要敲200年。每个神经细胞可以与其他细胞构成大量如树枝的连接分支，叫做树突 dendrite， 用来接受和存储信息，再通过轴突 axon 的通道向大脑和全身发射各自的信息。所有的轴突又被许多个将大脑各部分联合起来的神经胶质细胞所包围。不研究脑科学的我们，脑科学中的任何一组数字都很容易把我们的头脑弄糊涂，所以不妨将思维从脑内转到脑外来思考大脑的奇妙。如果不是有一个发达的大脑，人在动物面前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吗？就身体条件来说，人的四肢力气比不上虎、豹、狮，如果在斗兽场上单挑，人都很难逃生。人的奔跑速度比不上猫、狗、兔，即便是奥运会上的短跑冠军，在有些动物面前也是不足挂齿。人的感觉能力不及鹰之视觉、狗之嗅觉，就特异功能来说，很多动物的本领非人所比。人极尽科学之能耐，也无法提前预知地震，但是很多动物都可以感知地震的来临。蝙蝠有超声波定位系统，在黑暗中寻找食物。海豚以及鲸鱼有声纳定位系统，并且可以将声纳集约成数，来击杀或击晕猎物。候鸟可以感知地球磁场而精确地定位迁徙路线。蝎子、蜘蛛可以通过在腿上的刚毛探测来自地面及地下的震波。 章鱼通过其色素细胞的颜色变换来催眠其猎物。麻鱼可以预测暴雨的到来，即使搬家，信鸽千里之外能飞归老巢等等。鱼能在水里悠闲自得，鸟儿在空中自由翱翔，而人身体的主要能耐只能在陆地上。但正因为人有发达的大脑，人先天不足的地方却能后天弥补。人不仅能降服禽鲸，把这些飞禽走兽关到动物园来观赏，而且还可以模仿和利用动物的长处，没翅膀却能遨游太空，没鳃鳍却能深潜海底。人将蝙蝠靠超声波回音定位原理运用于雷达系统，不要说宇宙飞船，人模仿飞鸟所造的飞机，比鸟还飞得更高更快。我们是否问过，人脑为什么这么发达呢？绝对不是自然的。有一位全能全智的上帝创造了我们，奇妙无比的人脑正是他的杰作之一。虽然上帝造人时用的材料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泥土，参创世纪二章七节和十九节，但不同的是，上帝造出人后，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除了人，上帝并没有将生气吹进其他任何动物的鼻孔里。这个生气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自己内在的形象，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所以上帝非常宠爱人，授权他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为什么赐人聪明，赐人尊贵呢？他的回答非常直白，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遗憾的是，人有了上帝所赐的聪明，却至少在两大方面做糊涂事，一是对上帝不忠心。始祖亚当和夏娃将上帝关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死的警戒当成耳边风，带着侥幸去偷吃，以奢求与上帝一样能知善恶。人以为有了此聪明就能改天换地，就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甚至连上帝都被一口否定。二是对别人习惯耍小聪明，骄傲、自私、贪婪、欺骗、嫉妒、仇恨等是人罪的本性。聪明了一辈子世上事，如果拒绝上帝，就会与永生天堂失之交臂，死亡便是我们无可救药的结局。这样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用人脑来研究人脑，不管研究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本已聪明的大脑需要上帝的智慧，回归到上帝面前得永生，这比什么都聪明。从鸟窝的故事看分离教育，作者罗尼利。我认识一位很成功的美国工程师鲍勃，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一次谈到为人父母，他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有一天他放学回家，注意到小鸟在家门口的树上做了一个窝。他很想看看窝里有没有蛋，怎么孵，但因个子矮根本看不到，他就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爸爸。没想到爸爸就在鸟窝上面放了一个大镜子，这样从镜子里就能看到鸟窝里所发生的一切了。每天放学回家，他都看看镜子， 鸟肚子下面是蓝色的蛋，鸟妈妈天天孵着蛋。过了一段时间，它终于开心地看到鸟宝宝一个个出世，共有四只小鸟，鸟妈妈不停地捉虫子给小鸟吃。有一天，它发现鸟妈妈把每只小鸟推到窝边缘，自己就飞出去了。四只小鸟中有三只扑腾着翅膀飞走了，只有一只不敢飞。鸟妈妈回到窝里，忽然用爪子将它推了出去。这只鸟宝宝吓得叫着掉到草地上，然后就飞了起来。它将所见的告诉父母，父母对它说，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也像小鸟，有一天不管想不想离开家，都要出去，否则永远长不大。此后每年春天，它都会到鸟窝看孵蛋，这成了它的一个爱好。再后来，他长大结婚，当了爸爸。有了孩子后，他想起鸟窝里的事，也想起父母的话。养育小孩与养育小鸟一样，要培养儿女有一天能独立出去。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养儿女的过程就是一个分离教育的过程。换句话说，在独立面对生活之前，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品格，包括学习、家务、做人、心态等。等到一定年龄，通常会在18岁时，就得放手让孩子自由飞翔。一、从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来看。一、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不说一些中国留守儿童早早与外地做工的父母分开，也不说那些远渡国外留学的初高中学生，就是孩子在自己身边养到18岁，除了上学和晚上睡觉，孩子真正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教养儿女还有代沟，如果是移民在国外，还有文化差异，父母还要上班，自身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靠父母自己的能力要把孩子教育得如何优秀，确实非常困难。有些父母非但没有使孩子达到预期愿望，反而因为自己不懂孩子，教养不当，使父子或母子关系很不和睦。有些孩子甚至非常叛逆，离家出走，更有甚者还闹到人生伤害父母。二、孩子在充满污染的社会环境里时间很长。当他们离开父母后，人生的路还很长。人的一生正常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远离父母而与社会打交道。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诱惑和罪的大染缸。对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进入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此一定要打好孩子的属灵根基。有一对父母因生意兴隆而无暇顾及儿子上学，于是花钱将上初中的儿子送到寄宿学校。没想到半年后，这个孩子就与学校里不好的孩子混在一起，成了一个吸烟、喝酒、打架、早恋的小混混。为了让孩子远离那些同学，父母又将他送到美国上学，结果在学校里仍然偷着吸烟。买不到烟，在加油站小店就将纹身的胳膊露出来。店员看他纹身，就以为他是成人而卖烟给他。每天他总是上网至深夜，常因睡过头而旷课， 被学校警告过两次，父母只好轮着来陪他看着他。春节期间，父母在国内忙于生意，暂时无人陪同。因旷课太多，终被学校报告移民局，将他开除，并要求立即遣返中国。二，从孩子必须的属灵根基来看，如何教好孩子少走弯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一旦儿女离家，父母就很少看见他们，父母的能力已难以顾及他们。所以分离教育最智慧的办法，就是从小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教育他们信靠上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3:4，父母只是儿女的管理者 manager， 而不是拥有者 owner。儿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和儿女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看那，世人都是属我上帝的，以西结书18:4。如为孩子预备了天梯，父母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离开父母后，既然有上帝与他们同行，即便远在天涯海角，父母都应该放心，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父母不在，上帝在；父母不能，上帝能；父母爱的不够，上帝的爱长阔高深。这样就需要从小借着教会敬拜和家庭敬拜，让孩子建立属灵的根基。一，价值观方面，知道为什么而活。将来无论做什么，不要只是吃喝享乐，都要有一定的爱心，荣耀上帝，有益于人。在这个处处讲钱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很容易被钱所吸引，一切向钱看。如果父母的教育本身就鼓励孩子，将来什么赚钱最多，就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那孩子与生俱来的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就很容易被激发。敬拜上帝的过程，就是帮助父母从自身做起，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结合上帝给每个孩子本身不同的恩赐特长，引导他们向有价值的人生方向发展。二，善恶观方面有一定的鉴别力和敏锐力，特别是刚步入社会，孩子会一下子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上社会上有很多掩盖且具有欺骗成分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善恶识别能力，这点非常重要。这就要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结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行，用圣经原则去帮助孩子分析，晓得利害对错，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只要道理到位，孩子都能听进心里，会有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三，抵抗力方面，教孩子学会远离诱惑。18岁离开父母的孩子，大脑发育仍没完成，知道善恶对错，却未必有很好的自控力，需要自小养成与价值观相称的习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1:1。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从小对恶事有警戒心理。四，心态方面， 在遇到不公不顺等情况下，也能从上帝那里得安慰和喜乐。在女儿还小时，我们搬过几次家，每次换学校，她就没朋友。学校午餐时，就单独坐在一边，她的安慰在于上帝。在波士顿实习时，与三位室友分摊同样的费用，先到的室友们却把最小的一间留给她，她也能不计较，开开心心与他们相处。三，从孩子的属灵受教方式来看。多年来，早饭时间我和先生谁先吃过，谁就为大家读圣经中的箴言。晚上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灵修书，灵修之后与我们分享。家里不装有线电视，在节假日时会放基督信仰方面的电影录像。每年岁末都会有家庭感恩分享会，述算上帝在各自身上的恩典。平时孩子有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就会结合圣经经文来交流，特别是在车子里，或是孩子玩得开心时，他们最容易听得进去。有段时间，上初中的儿子喜欢讲一些脏话，提醒他不说也无效果。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上帝不要他说脏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以后他真的就不再说了。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带到祷告中，有时孩子考试或一些特殊的事，他们会主动要我们代祷。我们坚持去教会，即便是在外地度假，周日也会选择信仰纯正的教会参加敬拜。在女儿16岁那年，她说她自己祷告后要提前上大学。我和先生对她说，既然你是祷告后的决定，那要有上帝的印证。于是我们提出，一是你高中没毕业，要有大学愿意接受你；二是要拿到大学全额奖学金。结果这两样都达到了。我们祷告后，心里有平安，就同意他提前上了大学。果然，他上大学后还成为宿舍楼里圣经学习小组负责人。开车带新来的中国学生去教会，也去商场买东西。他还在教会里私情侍奉上帝，哪怕是打工所得，或是得到家人的红包，都坚持十一奉献。学校有同性恋讲座，他不参加；同学过生日喝酒庆贺，他也不参加，只是把贺卡和礼物放在门外。再后来，他还创立了一个儿童方面的非盈利机构。有上帝在孩子们的心里，这是最好的分离教育。上帝的道路最美善。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 认识真理，得者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拔苗，作者方华。窗台上的一盆盆栽最近绿油油的，那是因为春天到了，泥土中长出许多野草，生意盎然。可是这对盆中小树来说却不是好事，因为杂草丛生会夺去泥土养分，所以虽然绿油油的十分好看，也不得不狠心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掉。拔杂草是帮助所种的更好地成长，但拔所种的却是另一回事。拔草时不禁想起孟子所说的故事。有一位宋国人，眼看田中的禾苗天天都差不多样子，十分忧心。有一天，他疲倦地回家告诉家人，他已经帮助禾苗长高了。原来他辛劳地把禾苗逐一拔高一点点。他儿子听到父亲的说话，大吃一惊，跑去田间观看，发现禾苗都枯死了。这就是著名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小学生都听过故事的教训，可是人还是不断做着相同的笨事。比如说，讲什么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以为从婴幼儿时起就让孩子学个三文四语，入学开始兼学琴棋书画、功夫、跳舞、钢琴，就能让孩子出人头地。这些有违教育原理的行为，不单没有尝试，更是祸害儿童，令人痛心。万物生长，总有一个过程，有一种实现。四时花木不同，季节变化带出各种蔬果，万物各按其时，十分美好。唯独人类要掌控一切，要改变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和速度。这种霸气的态度，曾假托科学之名垄断了一代人的思想，今天已有许多人提出不同意见，鼓吹另类生活方式以作抗衡。一世纪的伟大使徒保罗这样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他认为不要夸大任何人的作为，因为使生命生长的是上帝，这是很确实的话。人可以努力栽种，可以竭力培育，但生命和成长真的不在人手中。尊重生命法则才是有智慧的人。圣经说，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栽在溪边的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参诗篇一章三节。生命的法则，除了承认生命是上帝所赐，不是人造的以外，还认识到生命的成长有特定的时间。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胡秀英教授曾分享他决心研究植物的契机。当时老师吩咐他去监测竹子的生长，他天天去量度竹笋的高度，好多天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某一天，竹笋突然拔高四尺，他讶异不已，才一天的时间竟有这样大的变化。于是 决心研究使人称奇的植物。孟子笔下的宋人看着禾苗似乎全无动静，实在正常不过，却以自己的方法去促进植物生长，反沦为千古笑柄。一花一木也可教导我们生命的法则，因为这是天父所造的世界，万物诉说他的奇功。锻炼平衡，作者白衣。我们能站能走，自觉平衡不错，直到走在平衡木上。如果要走钢丝，更能切身体会平衡不那么容易。同样没经过严格考验，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平衡。直到某件事情发生，我们情绪失衡，表现为絮絮不休，有时却默默无言，有时自卑自贱，有时却骄傲自大，有时觉得被人伤害，有时自己伤害他人，心里渴望得者尊荣，却又不愿付上代价。总之就是找不着平衡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平衡。你知道吗？上帝借着圣经已教我们怎样保持平衡。譬如说，要有爱心，也要持守公义、圣洁，做人要良善，也要灵巧，要管孩子，却不要惹孩子的气，要信靠上帝，也要尽自己的责任。总之，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节。上帝没叫我们走平衡木和钢丝，他要我们走他的路。上帝的路并不难行，参生命记30章11至14节。重要的是，我们殷勤锻炼，就能行在其间，不至于左右失脚。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6月第56卷第6期，总编号662，播放完毕。